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们教会是主用他的宝血从世界买赎出来的，所以教会是上帝的心腹，上帝爱教会。但是各位也知道，教会是这个世界敌对的，教会处在的一个向他充满敌意的这个世界里面，不管是信念来讲，目的来讲，方法来讲，还是各样的眼光，教会特别是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都会感受到世界在各方面敌对他。世界是高举人，教会是高举上帝。世界是关注短暂的事情，教会是关注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世界只有在乎行得通的，但是教会呢是要忠于上帝的真理。所以从这里出发出来的时候，教会在世界会面对种种的征战。所以我们的主说，世界恨你们，你要知道，因为先恨我。世界恨你们是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恩惠在守护他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在地上能够存留的。但是各位会问，为什么神要让教会在这个地上受到这样的多的征战敌意？因为在这些种种的攻击里面，各位会发现主的心腹就是教会，会不断的依靠主，更爱主，然后期待我们的主再临接他回去。那么所以在地上的教会会发现，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在地上教会所过着的日子，圣经怎么说？那是奔跑打仗杀种的日子。每当教会要前进一步的时候，你们要知道，那个恶魔那黑暗的势力是大大的抵挡的。每当教会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扬，要拯救多一个人，要把一些人归到教会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内忧外患的事情出现。因为教会里面有异端出现，有分裂出现，这动不动出现，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因为背后有仇敌。那教会的仇敌就是世界的王。所以一个教会呢，真的要活在神的守护里，享受上帝的保护。那上帝呢，他用权柄来保护这个教会，教会要享受这个权柄，一定要遵照上帝赐给教会的整个的权柄系统。教会是有权柄系统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各位会发现上帝赐给他下面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各位会发现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什么？先是使徒，后是先知，这是写新旧约的使徒和先知，然后按照他们所写的，现在用来传福音、用来牧养的牧师，还有教导的教师，这个系统，然后一直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运行，有各样的服侍者，有做监督的，有做执事的，这样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当中只要有一点差错，你就会发现仇敌就进来。有当中这个权柄的系统被威胁了，很奇妙的，人的声音就出来，人的罪性就显露出来。所以各位，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充满恩典的教会是一定有权柄系统的教会。那有些人就很不喜欢这个权柄，说教会，哎呀，牧师讲爱就好啊，不要讲权柄，权柄听了很压迫人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热心服侍主，就这样就好。各位，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你慢慢就会发现， 你有你的爱上帝的方，他有他的爱上帝的方，你有你的热心法，他有他的热心法。那每一个人都要爱主，每一个人都要热心服侍主，但是因为缺乏了这个权柄系统的结果呢，这个的爱主，这个的热心，最后造成的就是纷争、竞争、比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慎重的话。因为仇敌是知道我们人有罪性，上帝也知道我们即便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又是人性的软弱在，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让仇敌有机可乘，我们绝对遵照上帝赐给教会的权柄系统。那上帝在整个教会最高的权柄呢，就是上帝自己了，就上帝的道是最高的权柄。从上帝的道被传扬的时候呢，领受这个道的人遵照这个道而行，也遵照这个道领受众人给他的那个职分，有做监督的，有做执事的，就这样的保护弟兄姐妹，来带动整个教会的施工各尽其职。你才会发现在这个这么邪恶的世界里面，教会能够发光作业，教会也能够站立得住，这是非常慎重的事。那么我们感谢主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呢，经过2020年整个疫情的试炼之后呢，谁没有想到的，就是在2021年、哦、这个也不是我牧师自己策划的，我们透过跟领袖们一起的祷告，神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分派出来当做执事，也做教会的长老的。那我们现有已经有牧师、长老、传道还有执事们。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呢，神加添给我们恩典，当我们经过种种的磨练试炼之后，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受难节，我们要安立三个执事，然后在11月份教会19周年，我们要安立两个长老。那么上周我看了一下我们崇拜人数的时候呢，我们中文部两堂加起来呢有330个人、那有些人是坐到外面去了、那英文部呢110个人、当然所以加起来是440，当然有一些人两堂崇拜都参加了。那所以呢大概现在继续增长的人数，我们从上个礼拜看来聚会的人差不多400个人。那400个人我们现有有多少个执事呢？有10个执事。那现有10个执事，那整个教会来说呢，这个10个执事的服事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后面有很多很多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都在帮助。但是为什么这个职分是这么重要，我等一下会说。那我们今天是安立执事礼，所以长老的我等11月才讲。那今天我们把整个的关注放在执事，所以在执事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好好听、特别是已经做执事的、还有快要被案例做执事的，还有我们当中很想做执事的、将来盼望将会有更多的执事、那你要领受这个职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确认，也聆听上帝给我们这方面的道。第一个最重要的，在我们所有的服事的大原则里面，就绝对要记得神先看重那个人的生命，才看重他的服事。阿们。所以上个礼拜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用了创世纪第4章讲到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上帝看重亚伯，所以看重他的祭物，上帝不看重该隐，所以不看重他的祭物。先看重谁？看重那个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人的生命，那个人的心是上帝看重的。所以之后他做的一切的一切，有圣灵的引导，有上帝的帮助，做的不好的也有上帝的怜悯，不够的有上帝加添的恩典。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 那个献祭服侍的人的生命，他蒙主喜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服侍当儿的时候，我们以事物为中心，我们一直在做做做的时候呢，我们忘记心了，忘记这个生命的事情，所以在做当中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埋怨就会出现。各位，在这个当中，这是我们人很容易掉入的光景。所以各位，我们千万千万在做一切的服侍，不管你做什么事务性的也好，你带领小组，带领主日学，你碰生命的也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看重那个人的心，这个生命，然后看重他所献的，这是绝对绝对的原则来的。那现在我们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牧师，你说看重那个人的生命，那是怎样的生命？那是怎样的？我们看亚伯的生命的时候呢，各位就会知道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亚伯为什么献的祭物比该隐更美？因为他是因着信而献的。亚伯因着信献的比该隐更美。阿们。各位，这句话，因着信而献的，因着信而做一切的事。那各位，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已经信了，我们执事们更不用讲，没有信怎么能够做执事，连做信徒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每一次讲信的时候，第一个信，因信称义的。但是各位一定记得，信是绝对不会留在就起初的信，因为信上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你第一次那个无畏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做每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都是要信心出发的。有信心出发的时候，那个恩典来临到你的。所以在教会做执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事物做的时候呢，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虽然有恩赐，虽然有办事能力，但是不是靠这些东西来的。这些也用到，但是怎么用，一定借着信心来用。所以借着信，然后关注教会的事，借着信带领小组，借着信看到整个教会里面需要补上的破口，借着信常常查验神的美意，借着信来参加聚会，虽然很辛苦，有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很忙碌的事，借着信而做的。各位，这样做神的施工，这样做的我们执事们，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个信的，信上加信的服事。有些人说我很亏欠，那为什么亏欠？你做得不错啊，因为你知道你很多时候你在做施工的时候呢，不是信出发，一个任务出发，牧师要我做出发，对不对？哎呀，该做的出发，但是不是信上加信，蛮有恩惠的服事。各位，我亲爱的弟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服事者都会软弱的。那我们做执事，我们做监督的人，也是因着信要做，我们要献这个祭物给，我们献那个服事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传讲一篇道，要勉励弟兄姐妹，接着信而做出来的。所以信上加信的服事，那你会发现蒙主悦纳，蒙主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各位，那信的要素是什么？各位注意，信的要素是什么？各位，当我们讲信的时候，信道是从哪里？信是从听道而来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服事者呢，他们对我们要信心出发的那个信心出发，但是很多时候呢，没有听到，专注服事的。各位，所以呢，我现在再一次讲一个东西，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的服事的欠缺在哪里？我们没有把服事奠定在我们所听到的道，所以忽然间我们会跌倒，忽然间我们软弱。不单是只是众弟兄姐妹，他很容易会掉入这个陷阱，因为不按着信就是凭眼见，对不对？那有些人说，那我牧师，你说不要按着信，那信心呢？那我们用信心，有心就好，我们服事随便乱做，我说绝对不是，对不对？你借着信而做的东西，你怎么会随便乱做？你必定整个教会的事情精心设计，关注看查验，然后来做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接着信而做的东西，我们安迪丹呢，今天我们最年长的执事今天坐在这边，他今天坐在这边不容易，有时候他连来崇拜也不容易，因为他头晕，有时候呢 家楼下去，都有点不舒服，所以他能够要车一定要走到这个教会的门口，然后这样走上来，然后走上来的时候喘了，然后坐下来。那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哎呀，牧师，我这个只是啊，没有做很多东西啊。”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就是为我祷告，为我们长者祷告。”因为起初牧师安利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身上有病，但是你最忠心的服事就是每天每天为着上教会的长子祷告，所以只要他有一口气，借着信来祷告，借着信祷告，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呢，所以呢，我们传道的人受保护，长老传道就传道的时候不会被攻击受混乱，有一些灵里的攻击是因为有祷告的人，有一个守住那个破口的人在那个地方，因着信而做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因着信而做的，这是上帝要求所有的知识，虽然没有一个人完整，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神在你们当中赐给你们的恩典，教你们这样服侍主，也摆设出那服侍的榜样。那因着信，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昨天信了今天继续信，所以呢，有道，上帝的道常常从他的讲台里面传出来，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神为的福音，圣灵的引导，全部都是你听了道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做的。你跟这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势力的要征战，你要服侍主的教会，做圣工，有污秽的意念来的时候，这种种的交战，有世界要忙碌的、要做工的、要赚钱的，但是也有最荣耀的、极重无比的那个东西，你要怎样取舍，你要怎么监护，这个其实你要需要信心。那你说信心不够的时候，就是神的道你不断的要听。所以有一些指示，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些指示呢，他们在牧师讲道的时候呢，这边忙那个，那边后面做那个，那有时候我看，对，这些执事要做的，因为这是中心的摆上。你们看我们执事有时候只有今天是坐在这个地方，那一般的都不是不见了，我们跑到哪里，对不对？很多地方要做，但是呢，我知道大家有坐下来听到的，所以也是牧师对你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坐下来听到，把整个教会的意向，整个教会上帝借讲这个讲台传讲出来的那个意向，那个方向，那个圣灵的引导给教会的声音，那个精神是什么，听清楚之后你才服侍，带领小组，带领年轻人，带领一切的一切的教会的事物里面。这个少听的时候呢，然后会做，你这公司里面你会学到你的组织能力，你的 organization skill, 你的方法，你的经验，你做出来。但是少听到的时候，结果呢，你就会发现骄傲就出现了。那骄傲并不是一个人出来说哦，我很厉害，但是你会发现埋怨的心来，然后你就会比较，哎，我做的跟他做的，我做多少跟旁边的人做多少，这样的东西很容易就会出现。这个就是一开始有骄傲的心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服侍，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神在你里面运行，使你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在2003年第一批我们七个执事，我们建立的那时候教会没有什么东西，教会有什么那时候？那时候除了几个灯光这样，没有这样拍摄，有什么东西？所以七个执事建立的，为什么选上他们？就他们是最热心听道的人，他们是每一个聚会参加的。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些开始有孩子的时候呢，像我们 Patrick 郭荣，那为了要参加聚会，另一半在家照顾孩子，无论怎样一个人守住祭坛，知道上帝借着这个祭坛要带出来的方向、意向、精神是什么，守住，然后回去跟家人、跟配偶继续谈，然后用这个起码来带领家庭，来带领整个教会的事。然后有新的事工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担任，这样很神为的，看起来是很软弱的，但是完全是被感动人心里面的神的话来激动，来得力做出来的服事。 这个服事呢才能够一直到今天存留下来，有基督生命堂，有 众人来到我们教会，这都是背后里面就软弱的人怎么依靠全能的上帝来做出来的服事。所以跟这个世界的人所做的，在你的公司里面所，你的 CEO 要求你们哪一个人厉害，哪一个人有才能，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谦卑的服事，这样做出来，一点一点的完成主要做的工作，这样才是一个云柱火柱带领的教会。然后千夫长百夫长全部听从摩西的带领，然后走这个教，这个就是权柄系统，没有其他。所以呢，今天好不容易执事们能够坐下来听到，所以我今天说执事们全部坐在这个地方听到，一次听了有受教的心灵的我们的执事们一次听了，我可能五年不用再讲这个东西哈，你们大家都会记得，你们知道牧师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说五年呢？因为后来我发现我们上一次案例呢是五年前，那最后一次案例的是哪一位？就是我们韦恩跟 Randy 弟兄，就最后一次2016年案例的，今天是2021年。然后我们 当中有多少人是2016年来的？你们看不多，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看重什么？神看重你的生命，才看重你的服事。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很清楚的在讲下面，那么第二，这个也是一个重点，我今天只有三点了。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来讲什么是执事。各位，执事原文 Diaconio 这个名字呢，在使徒行传六章那个地方出现。在六章的时候呢，你们都知道之前四章，二章有3000个人信主，四章有5000个人信主。那其实以前使徒们全部都是这样的安排，对不对？很多饭食的事情。现在几千人这样进来，其实很多吃饭的事情，其实吃饭的事是最简单的。以前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灯光椅子什么这些拍摄，没有，对不对？就吃饭，我们来吃饭听道，吃饭听道，你们听得懂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所以呢吃饭连最简单的事情呢都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执事有7个执事兴起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7个执事他们来伺候众人吃饭的事情。所以 Diaconia 的意思就是 the service at the table， 就预备饭食的人，或者这样说，在桌上伺候的人， the service on the table， 这个叫执事。所以在这个执事的这个起初的一个意思呢，是非常谦卑的事情，是教会里面一切的一个琐碎的东西全部要做的那个事物。你说谁都可以做啊，谁都可以来的，不是谁都可以做。有些人今天可以做，今年可以做，你继续叫他再做他就跌倒了，然后就慢慢就埋怨出来。但是呢，真正有受上帝选派为执事的人，很奇妙的，虽然也会软弱也会埋怨，但是继续会做下去的，很奇妙的。你们会明白这句话吗？所以呢，这个执事的一个 service at the table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哦，谁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那个人里面的深度，他的灵命，他的承受力，他能够承受人的话语，人的讽刺的话，甚至有受伤了再起来再服侍的东西，这个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的东西，各位。所以呢，从使徒行传六章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执事为什么出现。第一，因为教会的需求，基本来讲就是一个教会的需求，就人多了，需求多，要做的事情多，要满足的需求多，所以呢执事就出现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们要知道使徒们分派他们选他们出来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一切教会的事务性的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使徒们要以传讲神的道祷告为中心。所以在这个传讲神的道的祷告的事情上，那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要吃饭，大家要满足这些需要，对不对？所以下面的事情执事们愿意做也谦卑的做，他们做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就是因为使徒们所传讲的神的道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没有的话教会就瓦解了，所以他们接受最谦卑的工作来做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执事们呢的关注不是事物，执事们在做一切的事物呢，神的道的传扬，神的福音的传扬，他们的关注在这个地方。所以先知道，所以一个教会有很忠心的执事，牧师、长老、传道，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传道宣教，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从这里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执事有没有？有。其实我知道大家在后面为我们祷告，很多很多因着信心，有时候暗中而做的，可能众人不知道，你们因为信心的缘故，有时候安安静静的做了，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奉献，安安静静的就是这样做的事情，就算牧师看不到，上帝看得到，那你们坐在牧师的身上，监督的身上，众人的身上的，你们是坐在主的身上的，你们绝对要记得，第一因为需求，第二因为你们这么重视这国度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福音的事，神的道的被传扬的事，然后第三呢，那他们一定有一个生命的名证，不能随便乱选。所以在使徒行传六章有三个条件，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们生命的名证，先有这个生命的名证，然后选他们。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好名声。好名声呢，不是 social butterfly 哦，哇，这个人很厉害，交通这边 social butterfly， 那边 social 一讲，不是这个东西。好名声的意思，各位，有些人不讲话，但是他有好名声的，所以你一看那个人，你会知道，哎，众人都接纳，众人都喜悦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好名声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眼睛不是上帝的眼睛，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呢，一个执事呢，如果他哎呀品格非常的糟糕，很没有仁德，一口两舌这样的人，但是在牧师在监督的面前，哇，就是做得很美很完美。那我跟你们说，下面的人都会知道，下面的人，哎呀，这个人，这个人，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一个执事呢，他能够做上的第一个条件，其实是众人，众人看到神的恩惠，也承认神的恩惠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一有好名声，然后第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什么？他是圣灵充满。各位，圣灵充满，你们一定记得，圣经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是跟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有关系。也是以弗所书五章说，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圣灵充满，对不对？这两句话一定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执事呢，各位亲爱的弟兄们，不是喜欢蹦蹦跳，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是单单恩赐充满，才干充满，不是这个，圣灵充满。所以他一看教会里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哎，这里 有人又造成分裂，那里有人什么不满，很多的事情，或者那里哦，他知道神的旨意了，他马上要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他马上要做的事情补上那个破口，安慰有一些人，解释有一些话，对不对？然后来让整个教会能够和解。所以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很喜悦，这样的人明白神的旨意，是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一个一不整天就很活泼这样服侍时，一有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东西，这边讲那边讲这边讲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他不是圣灵充满，他是血气充满，肉体充满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有不同的，在服侍大家很尽心尽力的服侍的时候看不出，但是有事情发生，有人有软弱，有受伤，有这样的分歧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谁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不是怎样哗火啊，然后一直跳，不是这个，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最后智慧充满。智慧充满的意思就是知识能够把它化为能够应用出来的叫智慧。所以一个人熟读圣经，明白神的道，很多的知识，但是遇到处事待人有各样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怎么应用出来的，这个叫智慧充满。有三个很重要的名证，他们是很有好名声，他们是圣灵充满，他们是智慧充满的人，然后教他们服侍。我知道我讲到每次讲到这边东西的时候，有些人就听不下去了，不管是执事不是执事，有点听不下去的。但是执事的那个重担更多，为什么？因为已经得到这个职分， 所以执事们有些人每次听牧师讲这个呢，哎呀，牧师这样的话，我还是退下来啊，没有什么做得到了。啊，你说智慧呢，有时有，有时没有；圣灵充满呢，哎呀，有时也是血气充满了。有时候每次我跟执事们讲话，执事们，你们做了执事这么多年，哎呀，亏欠亏欠哈，那就这句话就讲嘛，那就退下来。我跟你们说，没有办法退下来了，没有办法。就好像我做牧师讲的不好，也是不能退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当初你们领受这个职分，哪怕是我们在软弱，那是上帝所赐的职分。连我做牧师也没有这个资格说你现在做的不太好，现在我拿走哦。我是谁？我只是凡人，我看的东西也只是短暂的东西，我没有这个资格把上帝选派出来做教会执事的人来教他。你坐下来，绝对没有。你只能祷告，今天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主啊，让我怎么做的继续做得更好。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讲的今天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执事案例呢，跟很多教会不一样，我们是终身制。很多教会，包括我以前的教会，是两年期，有一些是三年，有些四年期。两年期、三年期的做了执事之后换，下面再投票、再选、再投，对不对？我们的哪一个人是来自这样的教会的？你们举手好吗？可能很多人，其实很多了，你们对不对？都是的哈，都是这样的教会。两年期三，你有哪一个教会你们当中是终身期做执事的？举手。终身期有吗？哦，那有一个哈，哇，感谢主，我终于看到一个啊。我跟你们说，但是终身期的意思，这个意思啊，终身期的是继续做执事，继续他软弱的时候还是挑战他的。我跟你们说，为什么这个终身期这样矛盾的东西哦？终身期不矛盾，终身期是上帝的圣经所讲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有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些矛盾？因为一个人终身呢，你有哪一个人终身不软弱？连做牧师都会软弱了。你各位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的信仰连做信徒也是起伏，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做执事的时候呢，他可能很单纯的这一两年很热心啊，然后呢也有经过时间考验，也继续，然后他领受了这个职分。但是他领受了之后，你要知道他人生的一些过程他会经过，有时候他走到人生的低谷，有时候他开始他结婚有家庭，有时工作不太顺利，所以要两者要兼顾很多的东西。有时开始有孩子的时候呢，孩子要忙，然后有时候忽然间家人有病的、生病的要照顾，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教会的事。那不管是 legitimate or not legitimate， 合理或不合理，我们人的眼光判断这个是相对的，你们了解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执事一个终身期得着之后呢，有时候偶尔都会有一些软弱的情况出现，无可奈何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明白，今天他软弱，明天我软弱，这个职分是上帝给的，这个职分，所以执事的职分的 institution of deacon 是上帝设立，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做执事的，当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执事比较软弱的时候呢，你的心要怜悯他，你的心要为他祷告。可能他软弱的时候，哇，他的很多的事物全部跑到你的身上，然后你的心没有祷告的，第一你是哇对他有看法，第二你就对牧师有看法，对不对？因为教会的事物很多，哎，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这个也我，那个又是我，对不对？所以呢，自己会承受这些，但是你一定记得，这是因为过程，因为过程。如果你们没有对付这个，没有彼此保护，没有彼此补上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的心有一个声音出来啊，这样也可以做执事啊，没有什么服事，也没有来聚会，也没有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就简单的这样来做主日，就可以做执事。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连你也就会这样想，整体教会一般的弟兄姐妹都会这样想。然后受伤的是什么？受伤的就是这个 the institution of deacon， 这个执事的位分被轻看。就降低了，哎呀，这个教会只要你够久就可以做执事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心态啊，古今古让都可以做，你们明白吗？就这样的时候呢，变成很荣耀的那个职分，在圣经里面只有监督和执事的这个职分呢，你这么两个这么荣耀的，羡慕善工的人，就慢慢就众人的眼中被看为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是终身期，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现有的十个执事，还有今天我们三位执事啊，三位执事当然我盼望是不软弱，但是有时候无可奈何的情况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来到的。我先讲，所以这个来到的时候呢，之后你们会发现，教会的工作还是要做，教会的事务还是福音还是要传，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不平衡会出现的时候呢，你们要帮补彼此，你们要保护彼此，这执事之间的那个相爱，爱主也爱彼此也爱众人的心显出来，把你们执事的那个精神，不但是侍奉的人，也是懂得爱教会的爱彼此的那个精神带出来的时候，在这样服侍神的人，圣经这样说， Those who serve in such an excellent way， 就服侍上达到美好的地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心情大有可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将来主会怎么用他，怎么用他，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些话是只有今天讲，不能每次讲，每次讲的话吃不消这个东西。今天我今天讲这些话，那弟兄姐妹你们绝对不要以为牧师在讲我们执事们，牧师今天讲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各位说，他们能够坐上这个职分是他们的生命有明证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是因为有明证，不是我们单单表面这样看。有时候我们一两年可以热心起来这样做，能够有一些事物我们做得好能够这样做，但是能够承受那个压力，有终身人家叫我执事的时候，那个压力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肩头上，教会一有危机有一些人会离开，但是这些人知道要守住岗位的，会，这是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有上帝的一些恩典在他们身上才能做的。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呢，牧师也不做两年制。有些人啊，牧师两年制就好嘛，那两年制什么，一个人火的时候哇，两年有火就让他做，两年没有火，火灭了就让他下来这样做，然后呢他说我现在 take a break 那个东西，这个不是，这个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所以呢也不能，所以两年也是做有火两年，下面两年好像没有火了，旁边的人帮他散散火，给他力量，弟兄啊，不要叫他，哎，你是执事嘞，你应该这样，不要这样讲话啊。那弟兄，我们一起，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服侍主的国。哎，有时候呢，牧师也看大家软弱的时候，也给各位一些施工担任的时候呢，为什么挑战你们？有时候软弱只是相对的东西，一时看不开，一时被眼前的问题抓住，忙碌抓住这个东西，再一次勉励的时候呢，因为生命的种子是好的，也再一次成长起来。各位，这是我昨天为你们祷告当中，我一个一个人就确认的时候呢，我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我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你们这个职分，因为这个职分在教会十八年开始，然后一个一个进入的时候到今天这样做，所以你们是能够承受各样的负担挑战的，所以这个职分是一生跟着你。那只有什么东西你会失去，就是你自己离开这个教会，你自己离开这个教会，其实你知道你是曾经被安利的，但是你离开这个教会，你跟他说我是生命堂的，就是没有人会认识你啊，对不对？因为就在这个教会，在服侍这个教会，这教会的需要你受众人的安利以外，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执事们，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职分。那现在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那有一些人问，那为什么 你说这些执事们他们做的东西我们也合格啊，哦，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不能合格？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呢，今天最后执事的那个先决条件我要讲出来，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很少有这样的案例，也可以尽量的话不要案例，如果不是没有需要不案例，但是既然要案例，也既然神引导我们案例，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的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先决条件。各位，我们首先都是蒙恩典而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夸的，但是当你在众人面前担任这个职分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一定要给一些原则，这是一个保护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不懂我们三位只是听了这些东西之后，等一下有没有觉得哇，要领受这个太重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单单跟这些知识，我们跟全体，我们看为什么只是上帝给的。第八节，三章第八节啊，有没有？我先给各位读三节前面啊，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端庄就是值得尊敬的意思，不一口两舌。所以人的言语，你看带出来的东西，你知道他的为人，对不对？一口两舌，今天这样，这个这样，那个是这样。然后呢，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第八节要讲的是什么？第八节要讲的是那个人的为人品格。嗯，有些人可能说，为什么讲执事的时候讲为人品格？那为人品格应该要讲生命先嘛？其实已经有生命了，对不对？但是你的生命的表现，你爱主的表，爱人的表现，一定有一个明证，在你的为人品格看得出来。所以你看，喝酒、贪不义之财、一口两舌，这些东西你们会知道的。这样失败的人，或者常常软弱的人，他们是很容易放纵肉体的。所以我们说，连这个世界你选部长，你选领袖，你都会看他的为人品格，对不对？如果在荣耀的主的教会要成为在众人面前服侍众人的人，你的为人品格当然重要的、哦、那怎么能够不看？所以这个地方有给撒旦破口的，你做执事将来啊，虽然你领受了那个职分，但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叫你也难过，叫教会也难过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地方第八节，你的为人品格讲得很清楚，跟钱财有关，跟什么？跟你的端庄，你的言语有关，跟你的整个的喝酒的意思啊，就是放纵肉体的，那没有节制的意思，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嗯，然后第九节讲什么？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哇，感谢主，圣经为何有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呢，前面为人品格呢，我们一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合格，这个世界里面也不错，很多很好的为人品格，很好的，但是呢，他们里面缺少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忠于神的道。这里讲什么？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所以我们还以为执事只是做事务性的东西，不是。执事呢，很敏锐的，敏锐的耳朵，他听懂了神的道之后呢，他的良心很清洁，能够判断，有戒备。所以呢，这个执事呢，虽然爱主，但是他不是傻瓜的，他不是懵懵懂懂的，他就听有一些道的时候呢，哎，这些道不对。哦，什么成功神学，什么释放意志，什么这些啊，神秘主义，他一听的时候不对的。有一些教会做执事的人啊，就喜欢蹦蹦跳，对不对？哇，有些人一翻开圣经，哇，这个名目，翻开圣经的时候，哇，一讲到，哇，哈利路亚，他也很喜欢，也蹦蹦跳，他没有判断力，什么都接受。那这样的执事呢，虽然他很热心，很爱主，但是他会跌倒的，他很容易上当的。所以我们做执事的人，除了你的为人品格之后呢，你有很明确的借着明白的真理而有的一个判断力，在你的良心，良心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的那个东西，那个基准分辨得很好。所以呢，有一些假道假的教导，这样一进到教会的时候，执事懂啊，这个不太对的，不太对劲啊，牧师啊，那所以才能够保护教会，也能够提醒牧者，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固守正道的。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这等人要先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这个 讲到什么？讲到需要时间和试炼的一个试验，一定的。所以呢，开始做得很好，你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证明啊，你受伤的时候怎样，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受众人的就是批评的时候，你怎样还是受着、哦、然后呢，有一些施工呢，打扫啦，什么啦，比较卑贱的，每个礼拜要做的，你能够一直这样做下去5年10年这样做的，各位经过试验之后， 你才会发现。所以呢，教会里面每次软弱出现的时候，就是太快，就是安利一个人，那他一坐上了，后来生命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所以因为你会知道的，我们的仇敌啊，撒旦知道的，那里面一个人的那个东西最关键的还没有搞好，那个地方呢，等到他没有职分的时候看不出，一得到职分的时候，你跌倒。我们 三位有没有这样的 想到啊、嗯？如果今天三位想到的时候呢，说我现在还是不要做执事啊、哦嗯，那不能的，因为 你之前没有跟我讲、哦、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时候，那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那我不知道讲，就是所以呢，下一次的机会就很难。但是现在神的道是一个光来的，没有一个人完全，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阿门，谦卑。那么有一些只是做了之后才跌倒，做了之后犯了有一些罪，做了之后有一些软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要知道，那是他做了之后才软弱的，他还是教会的执事，他也是上帝所爱，所以在那个地方要受炼净的。所以绝对不是那他做了那这样的人也可以做执事，我也可以做、哦、No， 你还不知道有上帝按着他的主权选他不选你的时候的那个理由，这个是你现在暂时看不到。人的软弱出来的时候大家看软弱，人的善行出来的时候看善行，但是经过时间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谁能够继续下去，谁是愿意悔改的，谁是能被更新的，谁是能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三节，八节讲什么？为人品格。九节讲忠于真道。十节讲什么？经过试验，绝对要经过时间的试验。这个，所以你们会知道了、哦、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在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然后第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也一样、哦、这个是应该跟慧燕讲的，对不对？但是在教会界里面，每次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女执事呢，把它说成也可能是不是执事的妻子。那我祷告过很久，我认为这个是讲女执事的、哦、虽然有一些教会说不要分、哦、当然不分，有执事娘跟妻子，但是还是不一样。执事女执事呢，因为为什么我说是女执事，因为在前面监督的位分是比执事更高的，对不对？监督的时候都没有讲女监督，也没有讲监督的妻子，没有讲。如果他会讲执事的妻子，那他应该更讲监督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在这里讲的是女执事 ，the female ordained deacon， 对不对？我认为是这样，当然我也不能说太绝对这样讲，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再多讲。那女执事呢也是如此，必须端庄，啊、受人尊敬啊 ，worthy of respect， 这个是每次都是第一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在人面前的一个名正，一个好名声，也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呢，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嗯，其实姐妹很简单的 ，worthy of respect， 受人端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忠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跟你的口有关系。你看这些，不要说谗言。嗯，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个姐妹的时候，有讲这个谗言出现呢、哦？是不是姐妹很喜欢 gossip 吗？姐妹很喜欢讲这些啊，这边讲一点，那边讲。我跟各位说，保罗呢，他是很实在的，不是姐妹特别的软弱，不是。但是我们要承认，姐妹有软弱的性情。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丈夫跟姐妹跟妻子在一起，彼得后书前书怎么说？你的妻子比你软弱。所以通常为什么姐妹的嘴巴是比较多？因为当姐妹一软弱，她的心不能承受的时候，她要讲，不然会精神病。她要讲，还要 outlet， 所以要跟丈夫讲，跟谁讲？那丈夫讲的时候，丈夫没有好好听，然后就跟别人讲，讲。但是其实她需要一个发泄，你们明白吗？这也是一种软弱。但是弟兄是比较能够承受、哦、人家对我讲、哎、好了，没有，明天就忘记了，对不对？但是心不能承受的时候要讲出来。但是有时候讲没有关系，有时候你跟你旁边的爱人讲，还是你就一不小心这个嘴巴呢，哇，就是 跟一个人讲不够，要跟多几个人讲嘛，所以谗言就出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我跟教会，不但是跟女子，跟教会所有的姐妹啊，你们要知道的，圣经的话是保护的，不是贬低姐妹的。圣经，上帝造男造女就是不一样。为什么监督是只就是做牧师长老是弟兄，对不对？牧师长老弟兄，然后呢，姐妹呢可以做到执事，最多做到传道。但是呢，整个教会的领导领袖里面一定是在弟兄，就蛇知道姐妹有一些软弱的地方，他在蒙恩有一些很能够试探他的地方。但是弟兄呢，他圣灵充满的时候，哇，没有办法攻的，他就知道的，明白吗？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哎，我们在这个职份领受的时候呢，顺便讲这些很重要的话啊，这是如果大家听了不太明白，有些哦，那你慢慢明白啊。那也可是你以前的牧师没有好好教你这些东西，或者你已经有受女权运动影响了。每次牧师一讲到这些东西，哇，牧师就是大男人主义了，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那你这个东西你放掉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平安的。一个女人要做头，那没有办法的。所以，不管是女执事，不管是执事娘，不管是当中做姐妹的，你们都会知道，你们需要保护的，你们要让自己受保护，很重要的话。然后这里十二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婚姻方面要圣洁啊。当然我来自的教会，我曾经听过，哎呀，真的叫我们很难过的啊，一个执事他离婚了。但是那是他已经做执事了离婚。你们了解吗？那个是没有办法啊，那也是主怜悯，主不是在降责，你们明白吗？神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不是降责。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做执事的，你快要离婚的时候呢，啊，但是你很爱主，你婚姻快要离婚，我没有办法考虑你，你明白吗？这个是一定你在性方面的东西，在婚姻方面，你对你最爱的人旁边你要圣洁。那么各位，圣经有没有说你做执事，你的配偶一定要信主？有些人问我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的看法是最好，因为你要服侍教会的事情，你会知道，如果你的另一半他没有信，或者他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属肉，你很辛苦的。那你要把时间花在教会，精力花在教会，怎么能够？但是我也明白人的情况无可奈何，有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只好咬紧牙根祷告，圣灵充满，求恩，主会帮助你，两者兼护，能够要怎样帮助你软弱的另一半，另一方面你不可失责，因为你是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但是监督呢，监督我跟各位说，做牧师长老传道的另一半呢，我认为是他一定要信主，而且要跟他同行，一定要跟他同行。为什么？因为在讲监督的时候，这里有一句话出现，如果你们自己回去读，在这边没有监督，讲监督的时候，监督就是牧师长老，讲圣经有一句话说，如果他不能管自己的家庭，他怎么管主的教会？哇，这句话很重，对不对？这句话听的时候，哦，他不能管自己。所以呢，只是只有你在婚姻上忠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不对？但是监督也是一样啊，一个妇人的丈夫。但是还有什么？如果他不能管他的家庭，他怎么管主的教会？所以他一定在主的面前啊，真的有权柄的时候呢，他旁边的那位啊，会顺服他。会爱他所爱的主，也就是说你不但爱主，你也有考虑到你的姐妹，你的配偶，他的需要，你懂得以柔和也尊敬来待他， 所以呢，你的妻子看你在教会爱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那你在教会这样，你回家这样对我，他不会这样，对不对？你们了解吗？那所以呢，他一定要这样做。我今天顺便全部讲啊，不要放心，十一月的时候我再会讲这个东西。但是顺便讲，是为了我们不给魔鬼有破口。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完整，但是能做得到多少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听读了神的道之后呢，你要求恩的，你没有圣灵的帮助，你会跌倒。然后你以为你读了你马上能做到，你也会跌倒，很快你会跌倒。所以你会发现，主啊，求你怜悯我，领受这个职分战战兢兢，我不但有自己的罪性 要处理，我有我旁边的人的软弱，我孩子的软弱，很多要处理。我们做监督做执事都是这样的啊。那当中如果没有孩子，当然少了一个孩子，那但是呢，如果有的话，你发现有两个刚才我们孩子全部在这边，很可爱，我看他们太久没有呈现了，不敢在训练的时候唱这么大声，这边没有声音那个东西啊。哦，我们教会的这七年半我就发现了，因为我们教会一直关注这宣教什么东西，所以这孩子现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忘了这些东西了，这是好像忽然间很久没有看到了，再一次看到但是他们很可爱，他们的生命是我们执事们要从小这样的养育，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然后这里最后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我们一起读，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各位，这里讲到什么？一个执事他的切据，我们的切据来自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到什么？恩上加恩所带来的，你在神在众人面前领受了这个职分之后的，你做出来的那个服事，不但是众人看到，你自己也看到自己的忠心，这完全是神爱我，也肯定我的生命，我的服事。所以呢，你在主耶稣基督的道上大有胆量，你做执事的带领小组传福音大有胆量，所以呢，能够到达美好的地步，甚至可以有一天做执事的，我当然盼望哇，做长老，要往那个地方去，然后做教会的传道，做牧师，如果可以的话，有一天服侍主，所以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大家会感觉说哇，牧师很遥远，好像到底这个初代教会的执事跟监督啊，他们的荣耀真的是太大了。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地上很多的试探软弱这个东西起伏，但是我再讲一句，即便是这样，主把那个职分给你的时候，那是终身职，然后他不但把职分给你，也合乎那个职分的恩典给你。如果你受众人的安利，也受主现在借着众人的安利，那个恩典是有的，但是你怎么谦卑的依靠他，你甚至所有的软弱都能被圣化，然后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荣耀主，然后要安慰很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执事安利典礼，我把这些原则讲出来的时候呢，所以你们会知道，通常你们看到牧师在台上都是讲爱讲恩典，不然就是讲一些错的教导吧吧吧，那一大堆，这个很少这样对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同工们的一些实际的勉励，或者一些很坚定的原则在那个地方，这是要讲的，不然的话教会没有圣洁，教会的那个圣洁的职分就被玷污，所以今天，受难节，真的是受难节，真的是我们刚才林弟兄说哇这么隆重哇今天不敢当，我说隆重完之后就要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这样，所以，一辈子就是为着主的教会劳苦设想，奔跑打战杀种，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样讲大家很怕了，牧师如果你给我一点隆重的话，下面的那个到底要怎样 那你要靠恩典，主的恩典，主给你的职分一定有足够那职分的恩典赐给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这简短勉励的话来勉励我们众人，也勉励我们教会已经现有的执事也要做被案例做执事，甚至在这篇道里面可能也激励了有将来会做执事的，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主，我们知道在这圣经所启示的荣耀的职分里面一定有它的用处，也有它的重要。所以主，你今天让我们众人一起确认聆听之后，我们有三位在我们面前，今天要众人面前要受案例的，主，这是一生的职分在他们的身上主，你也一直强调你有足够的恩典给他们，就今天你把你的话启示的话借着你的仆人再次传讲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恐惧战惊，尤其是我们已经领受也将要领受这职分的，我们带着战惊的心领受职分，也成为众人的仆人，学习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样式，那也他的教导，就他来不是受众人服侍，乃是服侍众人，也为众人舍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安利典礼的时光交在你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